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还有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您的读经好伙伴。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箴言书的第十章。那么我们会比较总括性的来看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五章的经文内容，分两次的时间来看这几章啊。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呢好好的速读这几章啊，从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五章。那么另外我们也会有这个查经法，仍然是由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那么我们特别呢在这一次的查经法里头呢讲到旧约不同题材的经卷，那面对不同题材有不同的查经要注意的地方，查经的原则，那我希望弟兄姊妹要留心听，因为我知道呢旧约对大部分来说呢都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如果您觉得读旧约是很困难，你就更要加倍留心的听，那希望您听了之后呢也能够运用，好好的读一读旧约，但愿神帮助我们。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箴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箴言书研读。
经过了十一天的学习，那么文慧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完了所罗门的第一集箴言。今天呢文慧首先和弟兄姊妹来复习一次箴言一章八节到九章十八节的教训，然后呢就会开始讲所罗门的第二集箴言。那么至于呢一章一到七节呢是属于箴言的引言部分，文慧呢就不会详细说了。好，在一章八节一直到九章十八节这个大段落里呢所罗门呢一共讲了十三个教训。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教训呢是一章八节到三十三节，远避恶人。第二个教训呢是二章一节到二十二节，智慧的奖赏。这儿呢第一次提到与淫妇相交的危险，这个呢是箴言书当中啊经常会出现的题目。那么第三个教训呢是三章的一到十节，就是全心信靠神必得奖赏。那这提到呢以神为首是基本的要求。第四个教训呢是三章的十一到二十节，讲到对智慧的赞美和管教的益处。亲爱的弟兄姊妹，管教呢是箴言后半部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透过父子关系呢来反映神和人的关系。第五个教训呢是三章的二十一到三十五节，讲到呢智慧和谋略，他们呢可以为人带来平安，以及防止一些呢不明智的举动。那么第六个教训呢是四章的一到九节，这是一个见证，指出呢要以取得智慧为目标。而第七个教训呢是指出人必须决心远离恶人和恶行，经文呢是四章的十到十九节。至于第八个教训呢则是四章的二十到二十七节，强调呢要专心寻求公义和远离邪恶，方法包括了聆听、记忆、心道、眼道，以及呢意志坚定，意思就是要全然向神委身。第九个教训呢就强调和这个淫妇行淫的危险，那么劝勉呢要忠于婚姻的关系。 经文呢是五章的一节到二十三节，那么第十个教训呢是六章的一到十九节。这儿呢就提到呢有两个提醒，第一呢是不要轻率的做保证人，第二个提醒是要学蚂蚁一样的勤奋，未雨绸缪。那么第十一个教训呢就再次的针对不合法的性关系，显示出呢当时社会上这个奸淫的情况很普遍。那么经文呢是六章的二十节到三十五节。好了，第十二个教训呢是七章的一到二十七节，就生动的说明妓女的诡计，强调智慧的言语，也就是神的诫命，可以使人在试探当中避免犯罪。而最后一个教训，也就是第十三个教训，是八章的一节到九章的十八节，这是智慧直接的呼吁，他站在十字路口上呼召人来跟从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文慧刚才一口气的和您呢说完了第一集箴言的十三个教训，记住啊，十三个教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所罗门的第二集箴言，也就是呢十章的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十章的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是很长的篇幅啊。那如果说呢箴言一到九章是给青年人的训诲，那么十到二十二章就是给所有人的训诲了。这个大段落呢一共记录了所罗门375句箴言，而每一节呢自成为一个单元，所谈的内容呢包括财富、清洁廉政、遵行律法、说话、诚实、傲慢、惩罚、奖赏、政治手腕、贿赂、政治家的风范、社会、家庭生活、美名和个性等等。单看这些主题啊，我们就会发现所罗门王把生活的每一层面都详细的描写出来了。那么这一集的箴言呢可以分为两个大段落，十章的一节到十五章的三十三节，十章的一节到十五章的三十三节，主要是讲智慧人和愚昧人的生活对比。而十六章的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十六章的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则是劝勉人要敬畏神，过一个公义的生活。那么由于每一节的箴言呢都是表达独立的思想，那文慧呢就不打算和您呢逐节来解释了，而是呢会用几回的时间和弟兄姊妹看完所罗门在这个大段落里头的重点教导。在箴言的十章一节一直到十五章三十三节里，这个大的段落里呢每一节都是以对比的形式出现的，那么透过呢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就让我们呢得到更多的提醒，从生活的体验当中看到听从智慧和听从愚昧所带来的不同后果。那么这一大段经文呢有一个特色，不过呢在中文圣经当中呢并没有将这个特色呢表现出来，那就是呢每一节都有一个但，但是的但，担子，把智慧人的结果和愚昧人的结果呢做出一个鲜明的对比。好，现在先来看啊，十章的一到三节是整段经文的序言，就是啊十章一节一直到十五章三十三节这一大段经文的序言，也是一个总结。这儿提到呢智慧之子，是指那些敬畏神遵从父母教导的人，他们所过的自然就是敬畏神的生活了。那么相反来说，愚昧之子呢是指那些放纵情欲性情粗暴的人，生活呢是随从自己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文慧相信你的身份如果不是父母就是儿女，是不是呢？那么身为父母的 最大的喜乐当然是看见儿女敬畏神，凡事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有哪一位父母愿意看见自己的儿女这个堕落犯罪呢？同样道理，一个孝顺的儿女要听从父母，使父母不用为你的成长过分的担心。十章的二到三节就突出了神的应许，也说明了神对人的原则。一个愿意听从神的旨意过公义生活的人，是蒙神赐福的，不但能够脱离死亡，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经历神的恩典。那么圣经新译本这个翻译本呢，它翻译得很贴切，把十章三节翻译成耶和华不容许一人抵受饥饿，恶人的欲念却无法得着。弟兄姊妹，耶和华的眼目是看顾一人的，神应许过凡是敬畏他的人会一无所缺。好，讲完了简单的序言，也就是十章一到三节。那么所罗门呢，在十章的第四节就开始他的讲论，当中呢特别强调义人和恶人的遭遇。十章七节让我们知道，人人都有一死，义人离世以后，他的言行都会被人纪念，被人称赞。相反的，恶人的行为却被人咒诅，会像木材一样的朽坏。弟兄姊妹啊，智慧和愚昧不但会对个人构成影响，同时会影响整个群体。十章第十二节说，恨能够挑起争端，爱能够遮掩一切过错。恨是由于嫉妒而形成的，恨的结果不但是挑起争端，甚至会引致杀人的后果。您还记不记得以扫和雅各的事呢？以扫因为怀恨父亲为雅各祝福，心里便说，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弟兄雅各，这就是恨的结果。相反的，我们应该以彼此相爱的态度来面对别人，不断饶恕别人的过错，这才合乎神的心意。那当你仔细的读箴言第十章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关于言语的教导，强调呢，一人的舌乃似高银，二人的心所值无几。弟兄姊妹，这一方面也是涉及群体的，人心里想到什么就会在口里说出来。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可以滋生智慧，培育很多人。至于二人的心怀意念，则充满了强暴，既不能够荣耀神，又不能够使人得到益处。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更加要留意口中所讲的话语，到底是使人得到造就，还是使人跌倒呢？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啊。箴言第十一章主要讲的呢，是恶人和义人的行为以及后果。其实啊，整卷箴言都是围绕着恶人和义人来写的，所以当中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我们待人处事的原则。十一章十八节说，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这节经文把义人和恶人的结局清楚地写了出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当然要成为一个义人，所付的功夫和代价一定比恶人艰难，但是神应许我们，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这是箴言十一章三十节说的。生命树的果子不但美丽，还能使人丰盛。弟兄姊妹啊，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都是这棵生命树。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呢？只要我们在生活中流露出属神的香气，就是走在义人的道路上，别人也会因着我们的行为而归荣耀给神的。
你一切所喜爱的不足与你讲，
敬畏主，
敬畏主，他的带路。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您好，欢迎你来到查经法这个栏目。那么我呢就是杨丹，当然在这儿少不了文慧了。
嗯，刚才听到杨丹的声音，会不会觉得哎，现在是什么节目啊？仍然是真道分解。
对，那这个真道分解呢，这个部分就文慧邀请了杨丹和他一块来主持的。
嗯，我邀请他，然后他来负责。他负责呢啊，帮我们准备这一些查经法的内容资料。好，那么今天的查经法呢，我们就会开始讲一种很特别的旧约文学题材，诗歌题材。
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诗歌，因为在希伯来的文学当中，他们呢是喜欢用诗歌来表达感情的。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就有摩西之歌，而士师记的第五章呢是女士师底波拉的胜利之歌。
嗯，另外呢，耶利米在最悲痛的时候呢就写了哀歌，而所罗门呢就写了感人的雅歌，抒发呢他和苏拉密女的爱情等等。不过提到诗歌题材，相信呢大伙儿马上想到的是诗篇。
对，因为诗篇呢是最具代表性的诗歌题材的。而诗篇这个词本来的希伯来文呢是指着用丝弦的乐器伴奏所唱的诗歌，所以呢诗篇是离不开音乐的。
嗯，诗篇里头呢是有不少诗歌呢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呢诗篇23篇、121篇、139篇等等。
所以啊，这一次我们就只用诗篇和弟兄姊妹来探讨有关诗歌的这个题材，希望就可以做到一理通百理明。所以当弟兄姊妹之后呢，假如你有机会查考其他类型的诗歌，就可以应用同样的原则的。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诗篇的背景啊。诗篇呢一共有150篇，那么其中又分为5卷，第一卷呢是第一篇一直到41篇，除了第一篇、第二篇、33篇之外呢，其他的都被称为大卫的诗。那么诗篇的第二卷呢，是从42篇一直到72篇，是可拉后裔以及大卫的诗。诗篇的第三卷呢，是73篇到89篇，是亚萨和可拉后裔的诗。
第四卷呢是90到106篇，而剩下来的就是第五卷了。这两卷也就是第四、第五卷呢，按照主题来排列的，譬如是93到99，他们这主题是讲到耶和华为王；而111到118篇呢是哈利路亚诗；120到134是上行之诗。
嗯，上行之诗又是什么意思呢？
嗯，
这个诗篇呢收集了15篇上行之诗啊，是从120一直到134篇。那么有圣经学者说啊，这是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庆祝重大节期时所唱的诗歌。那么圣殿的内院还有外院加起来呢一共有15级阶梯，那么登上一级唱一篇，刚好呢就唱完了15篇。
那么在这5卷的诗篇当中，有关神的称呼也是有不同的。第一卷多数都称呼神是耶和华，但其次呢就是神了。 而第二卷呢刚好就相反，第三卷的称呼也是差不多的，而第四卷呢全部都是称呼神是耶和华。至于第五卷呢就用了七次神字，耶和华这个字就用了236次。
有的学者就说了，这个分布啊可能和各卷的编辑时代有关系，那无论怎么样呢都表示了神在诗篇中的地位。
是，整体上来说，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是一个序言，而最后的五篇呢也就是146到150篇是诗篇的结语来的。
从内容方面来看呢，这个第一卷到第三卷呢是祈祷了诗篇，而第四卷和第五卷呢则是以赞美为主的诗篇。
其实每一卷的诗篇都有同一个特色，就是用赞美作为结束的。如果弟兄姊妹你看每一卷的最后一句经文呢，那么就可以找到这个特色了。
在150篇的诗篇当中啊，有116篇是附有标题的，只有34篇没有标题，那主要分布是在第三到第五卷当中。
诗篇的标题呢就提供了6方面的资料，那首先呢就可以知道了这首诗的作者究竟是谁呢。那根据这标题啊，大卫是诗篇主要的作者，他写了73首的诗，差不多占了一半的。
另外呢这个所罗门呢就写了2首，分别是72篇和127篇，而摩西呢就只写了90，就是第90篇啊。那么其他的作者还包括了亚撒的后裔以及可拉的后裔。
至于标题还有第二个资料，就是说明了这首诗的种类，比方说是纪念诗、训诲诗、经诗、善行之诗呢还是什么。大卫呢他往往是最艰难的时候做了经诗，经诗表示是最好的诗。
好，第三个资料呢就是交代了这首诗的用途，例如呢根据第30篇的标题，我们就知道这一篇呢是献殿的时候用的，那么第92篇呢也是写明是在安息日用的。
标题的第4个资料呢是告诉了我们这首诗究竟用什么乐器来演奏的呢，有的写明是用丝弦的乐器，有的写明是用吹的乐器，然后呢就交给领长，也就是我们说的音乐总监了，由他来负责编曲然后再唱出来的。
好，至于第5个资料呢是注明了所用的调子是什么，例如琉璃歌、百合花、远方无声歌、休要毁坏等等。那么由于这些调子呢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们听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啊。
对呀，那么最后的一个资料就是标题提供的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来数一数呢，就会发现了一共有14篇的诗，它的标题都提到历史资料的，只要参考撒母耳记上下的记载呢就可以找到了。
例如呢这个第3篇就注明是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那么我们看呢这个撒母耳记下15到18章就很能够清楚这段历史。还有呢诗篇第57篇以及142篇呢都是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做的诗，那么有关的历史呢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21到22章。
弟兄姊妹，诗篇的标题和内容啊很丰富的，如果你下一次你读诗篇呢，记住首先就得看一看标题有什么内容。
有一点要留意的是呢，这些标题呢并不是原来诗篇的内容之一，而是负责编辑的人后来加上去的。
事实上呢，这些诗歌是以色列民他们敬拜神的重要的内容的，并且是以色列民被掳归回了重建了圣殿之后才正式的收集成书在崇拜当中用的。
那么从新约当中我们就知道啊，大部分犹太人都非常熟悉诗篇的。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9节，还有哥罗西书3章16节，都鼓励早期的基督徒要用诗章、颂词和灵歌来赞美神的。
所以概括的说呢，诗篇就是向万军之耶和华献上了祷告和赞美的。
那么祷告的诗歌呢，是诗人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向神献上的哀求，求神呢迅速的除去他们的痛苦。一般来说呢，分为个人的祈祷诗还有团体的祈祷诗2种。那个人的重点呢是诗人自己所遇到的困难，例如呢诗篇第3篇、第5篇一直到第7篇等等。而团体的重点呢是全国性的，通常是在国家遭受到外敌的侵略和凌辱的时候向神发出了呼求， 例如呢，诗篇、44篇、60篇和79篇都是例子。
这一类的祈祷诗呢，内容的结构呢就有五点了。首先是引言当中呼求神的名字，然后就向神细说面对的痛苦。第三个是祈求神采取拯救的行动。第四呢是祷告祈求的基础，指出了神为什么要听他的祷告呢。第五呢是结语，是向神许愿或者立刻发出了信心的赞美。
好，至于赞美诗呢，就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是赞美神所行大能奇事以及神的慈爱，例如呢创造世界、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等等。那么这一类赞美诗的内容呢分为三部分。首先是一个引言，邀请别人一起来赞美耶和华，然后指出呢为什么要赞美神。最后的结语呢会重复引言的部分，又或者是呢诗人会表达他的励志。
那赞美诗的第二类呢是感恩诗。感恩诗是诗人他经历了神垂听祷告之后向神发出的赞美和感谢。
感恩诗的内容呢是比较丰富的。诗人呢会先在引言的部分呢称颂神，然后就讲出呢称颂的原因，也就是呢他在落入困境当中被神拯救的经过。那么接着呢就会劝勉勉励呢作者的亲人朋友一起来敬拜神，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最后的结语呢就是向神还愿。
弟兄姊妹，刚才说的祈祷还有赞美是诗篇的主要的内容。假如再仔细的把这个150篇的诗篇分类呢，那么还可以分为许多类的，那怎么办呢？
这就要根据诗篇的内容来分门别类了啊。一般来说是可以归纳为七大类。哪七大类呢？我们先卖个关子，那么下一回再说。不过现在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来温习一下啊，就是呢我们看诗篇的时候都会看它的标题。
对，
那通常标题有六方面的资料。
这六方面的资料呢，第一是作者是谁呢，
第二是诗的种类，
第三诗的用途是什么呢，
第四呢是诗是用什么乐器来演奏的，
第五呢是它的调子是什么，
第六是诗的写作背景。好，下回请您留意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 台头请注明真道。
文慧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弟兄姊妹，希望呢您能够好好的读一读箴言书的第10章到15章，因为下一回箴言书研读我们仍然呢会查考第10章到第15章的经文内容。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